我猜想应该是第一次哈，举办这个残障人的奥运会，那么也叫做特殊奥运会，刚好这次在上海举行，所以空前的热闹，来自全球许多的这些的运动员，他们汇聚在上海一起来参加这一场在残障人当中相当高水平的奥运大会。那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啊，说是下一届奥运会哈，这次中国大概选手也是最庞大的一个代表团，在全球这个100多个国家来参加的这个特殊奥运会当中，是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那么媒体的报道说呢，到了下一届，中国大概可以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将可以达到 1 million， 达到100万人。一方面看见中国在体育各方面有很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也告诉我们一个数字，在中国身体残障的，这是一个何等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一般的统计啊，中国大概目前是有6000万到7000万的残障人士。残障人士，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些残障主要是指身体的残障，或者呢是指智力方面的一些的残障。那身体或者智力的残障，这是我们外面可以看得见的，我们会说这些人他们很不幸，或者这些人他们在生活在各方面失去了很多正常人可以有的方式或者有的机会。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天我们每一位，也许我们身体或者智力我们都很正常，我们也都感觉可以很方便的来生活，但是我们心灵怎么样呢？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在网络上面就发表了这个一段的这个叫做视频啊，就是这个一段的录像在网络上流传。人们很诧异的发现啊，一只很可爱的小猫就是有一只的高跟鞋就踩在这个猫的头上，就把它活活的踩死了。这个事情叫做虐猫事件。那么这个虐待这个猫，不但有看到这个惨叫的猫，不但有看到那个被挤碎的被踩碎的这个猫的头颅，镜头再往上拉，人们看到的是一位气质各方面都非常高雅的一位女士，面露微笑，但是她的脚底下却是踩着这一只残障，这一只这个活活被虐待的猫，直到把它完全踩死为止。当然这件事情就引起这个广大网民们的一片的谴责，一片的愤怒，一片的声讨，人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元凶抓出来，到底是谁。那经过多番的周折，最后这个女主人就被找到了。她是谁呢？她是在黑龙江的一间医院里面的一位医务工作者，用现代的名词来称呼，可以叫做是一位白衣天使。当记者采访她说，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呢？好像跟你的身份，跟你所表现的气质应该是很不相称的，你这样的微笑是不是有人故意要你做的？他说不是，这是我内心自然的流露。他也不隐瞒，他说我虽然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我虽然在社会上地位也不算低，但是我有17年婚姻里面的失败。他说其实我的心灵里面是充满了病态，他自己承认。那么去找他拍这个视频拍这个录像的是谁呢？是另外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我们的心里其实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角落里面。他们说我们对别的没有兴趣，我们就是对 动物的惨叫特别有兴趣。我们就是看见这些弱小的受伤，然后最后死掉，这些的情形，我们越看，我们会觉得越加的受刺激，我们就越加的得到快乐。最后我看到整个的评论这件事情的无数的人发出一种由衷的感慨，原来今天人们心理上的疾病是超乎空前的，许多人只注意到外表，我们有6000万到7000万的身体残缺的，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大概忽略了我们多少人内心是真正健康的，我们多少人内心真正是阳光的。我们敢看吗？我常常想，上帝创造我们有一双眼睛，这双眼睛不但的是看外部的世界，这双眼睛它有另外一个功能，是要我们来看内心的世界。不过太多的时候，这双眼睛我们只把它用在看外部，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世界真精彩，这个世界也很无奈，我们却很少用这双眼睛来看一看我们心灵里面有阳光吗？心灵里面有真正的快乐吗？心灵里面有一份宁静吗？心灵里面是真正我们是健健康康的吗？我想到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见有一个人，好像他身体有残障，但是他其实比大多数的人心里面升起更强的渴望，他要真看见他人生为什么要往前走，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要看见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真正生命得医治的故事，这一件的技术，我觉得对今天你我，对今天这个时代，对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国家，也许是一件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从哪里得真正的健康？从哪里得到真正的医治？谁能够带给我们这样的医治？为什么我们真需要这样的医治？我请大家一同来看，在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0章46节到52节，有圣经的可以跟我一同打开，我们来看在两段是经文的第61面，新约圣经的61面。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也可以看我们教会的投影片，好，好不好？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就把第46到第52节这一段圣经一同来念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好吧，我们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啊，我们一同低头在这位上帝的面前，他的话已经响在我们的耳边， 他提醒我们，我们其实跟2000年前那个坐在路旁那个瞎子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内心也满了伤痛，我们人生有各样的饥渴，我们却又常坐在路旁，好像没有指望，也看不见前面的道路。谁能拯救我们？我们人生到底需要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好像一个乞讨的人，我们盼望从这个世界，从我们周围，从社会，我们总盼望得着一些。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乞讨再乞讨，但是仍然看不见前面的路。时光何等的迅速，人生行将过去，为什么我们要活？我们怎样来活？为什么我们常想高尚，却又常常知道内心的黑暗？为什么立志行善，却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拿撒勒人耶稣为我们而来。今天晚上，我深信他知道你，他知道我，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需要。他来到我们身边，亲爱的主啊，帮助我们，灵里的眼睛是打开的，好像当年这位巴迪买一样。我们向你呼唤，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我要能看见。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深信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来到这里，不是偶然。你爱我们，你为我们而来。恳求主，你是一位听祷告的神。巴迪买向你的呼求，每一句你都听见，你伸手迎接他，你伸手搭救他，你伸手触摸他，你也伸手来医治他。主啊，我们就恭敬把我们今天这一群人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无论我们的身体，无论我们的心灵，无论我们的婚姻，无论我们的儿女，无论我们的家庭，无论我们的前途，主啊，唯有你能够真带给我们光明，唯有你真带给我们医治。求主恩待我们，谢谢主，也帮助我们一群蒙恩的人不忘记你的恩典。巴迪买得了医治，他就要来跟随你，因为他看见了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他人生唯一的盼望。主啊，也帮助我们持定心志来跟随我们的基督，不知道别的，唯知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永是我的盼望。主啊，你恩待你的孩子，你的宝血把他里外洁净，让他没有任何的拦阻、软弱和破口。求你的全能越过人的软弱，彰显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高抹他，也浇灌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讲的听的同在一位圣灵的掌管当中。我们单要看见十字架上荣耀的基督，我们单要看见基督你成形在我们的心里面。谢谢主，你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位叫巴迪买的，在2000年前那座的大城，圣经说这座城叫做耶利哥。他在哪里呢？在路旁坐着要饭，好像人生到了一个很可怜的光景，好像人生不知怎样前行。但是我想更严重的还不在这里，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他其实真的不知道他是谁。今天我们不也是同样有这种的迷惑？ 到底我是谁？巴迪买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名字不能算是他真正的名字。巴这个词就是圣，就是儿子，某某人的儿子，就前面加一个巴。好像今天美国人有一些名字叫江森，其实这个江森的意思就是约翰的 John 的儿子，那么叫 Peterson 其实就是 Peter 的儿子。那在希伯来文里面巴这个词一模一样，就是某某的儿子。所以圣经特别解释说，这个人他的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换句话说，他父亲的名字人们知道，叫迪买。他叫什么名字没有人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别人看见他就说迪买的儿子。这是他真实的名字吗？不是。到底是谁？到底我叫什么名字？到底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到底我为什么要活？到底我如何来活？人们今天照样有这种的疑惑，我是谁？难道我的学位、我的地位、我的房子、我的票子、我的车子，这些就真的代表我这个人吗？ Who am I? 我是谁？不知道。我常常想到圣经里面形容一个真正的人，圣经用三个词来形容。神赐给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个神造的人，有这三样，叫什么呢？叫做动作、呼吸和存留。基督徒都很熟悉这个的提法，圣经里面这样的称呼，我们为着神给我们的动作、呼吸和存留感谢神。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动作没有呼吸是什么人？有动作没有呼吸叫做机器人，他只有动作没有呼吸。那么我请问，有呼吸没有动作是什么人？植物人，他有呼吸但是他没有法动作。那你今天说我们有动作有呼吸，我们就是人，错了。因为马也有动作也有呼吸，牛也有动作也有呼吸。为什么上帝提到一个有灵的活人一定要还要加上存留？存留这个词其实是中文的翻译，原来这个意思是什么？是讲那个 meaning， 是讲那个意义，或者可以用英文来把它翻作 being，那种的存在，它是跟其他的牛、马、动物、植物、矿物全都不一样。这种存在是上帝特别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上帝特别把他的生命的气息吹在他的里面。上帝的生命气息是一个永生的气息，是上帝自己圣善的灵。神说，神把这样的一个 being 称作为神的儿子，称他为人。你就看见人在整个宇宙间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地位，有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当他与上帝相连的时候，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知道他为什么要活，他知道他当怎样来活。因为神当初不但造人，而且跟他讲得清清楚楚，你为什么要活着呢？你活着不单是来看守管理上帝所造的大自然宇宙，而且让人能够反映出来这种属上帝的他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换句话说，一个真正的人，我们不但有动作有呼吸，我们还知道我们的意义，我们知道我们的存留。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会不知道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在问 why， 为什么我要活着呢？有的人甚至这样形容，好像这个女士我刚刚提的，当她接受采访的时候，她真实的一个内心表白，17年来她说，我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内心太多的痛苦，内心太多的郁闷，我要宣泄。 我在单位，我在医院，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宣泄。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还给我钱的时候，我觉得财猫我可以来宣泄。他不知道他的存留是什么，他以为如果婚姻里面他失败了，他整个人就失败了，整个人就好像用他的话来说，他说我不过是行尸走肉一样。别人可能羡慕我在医院工作，别人可能羡慕我有不少的不低的收入，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到底是谁？今天也许或多或少我们常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我到底是谁？时光这么快速就过去了，2007年300天的日子已经数过了，我算一下刚好我们还剩下65天。你会很诧异，2007耶，好像我们才刚刚买到那本新的挂历，我们好像刚刚才撕下第一页，怎么忽然间300天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时光过去了，我们的内心怎么样？是越来越欢乐，是越来越健康，是越来越阳光？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呢？我看到在2000年的时候，当人类迎向一个新的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崇敬？这已经是7年以前了。美国的 Times 心理这个时代杂志，一位心理学家就写下这篇文章，他的题目叫做当代人类7大心灵伤痕。他说你们不要太高兴，当人类要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先要了解我们的心灵里面是伤痕累累。首先他说我们是 Fear of Intimacy， 我们惧怕亲密。今天人类一个很大的危机，没有办法再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不但在夫妻之间可以看见，你在父母跟儿女之间可以看见，你在兄弟手足之间可以看见，你在同胞同乡之间可以看见。亲密本来人有一种的渴望，好像朋友，你总希望两个人如果是很情投意合的，如果能够是很促膝相谈的，你真是巴不得好像哎呀能够常在一起，对不对？恋爱的人更是这样，看到对方有时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哎呀那种爱啊，无论是友情无论是爱情，人总有一种本能希望能够更深一步进入到 intimacy。 当然做父母的更是这样，常常看着盼着孩子。有人现在已经提醒我说，陆家趁着你还可以抱孩子多抱他一下吧，以后他不要你抱了。哎呀，我说我抱不动他了。有人说你才早呢，以后是叫 teenager 很麻烦。我说我已经尝到现在有 terrible two， 然后呢有这个 miserable three， 还有 horrible four。 我说3岁2岁3岁4岁你已经可以经历了。Intimacy 是人们的渴望，总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更亲密的，父母总希望儿女常在身边，能够天天看着他们。但是人类今天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办法真正进入 intimacy。 本来上帝创造宇宙之间在人类当中最亲密的婚姻关系，夫妻关系，你看到今天受到多大的破坏，多少的夫妻是能够真正白头偕老的？即使勉强可以在一个屋檐底下，也是多少的伤痕。人在一起心不在一起，那里不但提到 intimacy 的问题，那里提到 good and evil， 善恶今天不再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们说不必太认真了，不必太传统了，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可以改变的，界限不清。那个心理学家指出，人本来是需要知道自己的界限的，你之所以为人，你应该知道自己的 boundary 在哪里， 但是今天的人们已经模糊，不知道。人想要当神，更多的时候人把自己堕落成跟动物一样，无论是所作所为，无论是那种的待人处事。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有人说，哎呀，这个人比狼心狗肺还不如。我说且慢，请你不要侮辱动物。你说他狼心狗肺，这是你对动物的侮辱。你看狼跟狗哪有像人今天那么坏，狗它很忠心啊，狼的话它通常吃饱了它也不再去攻击。人常常那种的贪婪，人常常那种做出可以一些令人发指的事情，全职不明，权利责任义务，今天人们不再强调，希望的就是德，就是利益，尽量为自己打算，责任权利。我们越来越不在乎。那里提到 triangle relations， 我把它翻作叫关系纠缠，已经不是单单 triangle 三角关系了。那已经是过时了。以前有人说三角恋爱，有人说第三者，现在你发现很多的人哪里第三者，哇，他一大堆的，根本你搞不清楚，那个整个关系乱成一团，角色混乱。每个人，神把我们创造在这个社会、家庭、地球上，我们有我们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父母的角色、儿女的角色、老师的角色、学生的角色、雇员的角色、老板的角色。但是今天人们空前的混乱，沟通不良 miscommunication， 到底我们怎么沟通？一个女儿到了16、17岁，哇，妈妈看她成天神识恍惚，妈妈有一天把她找来，严肃地说，告诉你不准谈恋爱，妈妈，这事不用你管了，这是我自己的事。结果她不在，妈妈就不放心，去抄家了，到他房间里找出一本日记，一看心惊肉跳，哇，里面描写一个男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哇，那天晚上妈妈真的火了，女儿一回来，坐下，你还说没有谈恋爱，你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调查出来了。哇，一讲这女儿就跳起来，女儿跟她妈妈拍桌子，她说，你严重侵犯我的隐私权了，这是我的 privacy， 你怎么可以去，你一定偷看我的日记。妈说，偷看日记这叫偷看吗？我生你养你，看看日记算什么？啊，就吵起来。后来女儿说，妈，我告诉你啊，我在叛逆期里头，你如果这样，我就离家出走了，不回来了。她一拍桌子，她妈妈也火了，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谁怕谁，我跟她对拍。所以有人说，现在这个 communication 叫做叛逆期对抗更年期。我常常想，如果这样，请问这是 communication 吗？这样有办法沟通吗？所以这个心理学家提到，人类当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至少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内心其实是伤痕累累的。对许多人来说，更准确的形容叫做他的内心是在滴血的。人类今天是健康的吗？当人们在说，哇，那些人他们是残障的，他们智力有障碍，他们身体有障碍，但是我们很少问，我们的心灵难道就没有障碍吗？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人类空前的面对，无论是太平洋那一边或者太平洋这一边，无论是在东方或者在西方，忽然间我们发现什么？过去我们赖以生存的道德根基出了很大的问题，普遍性的所谓道德的危机。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家，一个也是一个道德哲学道德哲学家，叫做 McIntyre， 中文把它翻作麦金泰尔。他也去过中国演讲，在很多大学里面都做过演讲。他归纳为这个社会，他说有三大道德的危机。第一个，他把它称为道德的情感主义。他说今天人们看道德是从纯主观的一个角度去看，带着非常强烈的个人的感情色彩，他不觉得道德需要有一个公共的标准，他看这个人好恶由他自己来定。我想在美国比较典型一个案例就是 O.J. Simpson， 大概很多位都知道。你知道欧杰这个例子一出来的时候，当年美国有一个统计说他有没有杀人，70%的白人认为欧杰是有罪的，但是当时70%的黑人认为欧杰是无罪的。你就看到背后其实有非常强烈的那种个人的感情色彩，而且这种感情色彩完全是跟种族连在一起，跟族群连在一起。但是最近因为欧杰又出了一些事情，他又在那个旅馆里面哇又用枪指着别人啊，所以这次他整个就他的形象就更糟糕了。那么同一家机构差不多对同一个人群调查，结果发现现在连黑人都有高达70%的黑人认为欧杰确实当年一定杀了人。从他现在这种暴力倾向，从他现在这种所作所为，就觉得他当年一定杀人。你看见什么？如果假设是一件事，为什么同一个人他10年以前他说欧杰一定无罪，美国这个司法制度就是这样，就是种族迫害，欧杰一定是好的。哎，现在奇怪，欧杰这个人没有变哦，奇怪，外面的物证人证也没有找到新的证据啊，他就说他改了，他说我现在觉得当年他一定杀人了。道德被个人的情感来主宰。他接着提到道德的相对主义，这是普遍性的，现在觉得道德公认的真的善的美的，不要说谎，要相敬相爱，要尊师重道，要尊重老人，要礼让等等，没有关系。相对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再有统一的立场和原则，毫无标准，一切都可以相对，管他看我的心情，看我今天情绪怎么样。我如果心情很好，我上车很愉快，哎，我这个位置我让给老人家来坐，我让给孕妇来坐一下没有问题。如果那天我心情很坏，我就不让，凭什么他要坐我的位置？道德虚无主义是什么？就是道德完全被边缘化，人们不再认为道德是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游戏规则。人们觉得今天最重要的大概是金钱，是利益，是物质，这才重要，至于你用什么道德手段那不重要。我看到上海报道哈，这个不久前有一对夫妇，那个爸爸姓许，言无许，妈妈姓钱，金钱的钱，他们给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好不容易得一个宝贝儿子，好高兴，最后 夫妻俩商量半天找到一个名字，哇，拍案叫绝，他们的儿子叫许多钱。不但如此，这个名字一取出来以后，哇，亲朋好友争相道贺，说哇，太棒了，这么好一个名字怎么被你们先捷足先登先取了，啊，太好了，太有创意了，哇，这个孩子将来前途远大，许多钱。我一想，这个名字在我们那个时代叫做绰号，那不能叫名字，他现在大名叫许多钱。还有一个人，他爸爸也眉飞色舞，他说我儿子，虽然我没办法给他取那么好一个名字，不过他给他儿子取一个小名叫涨停板。涨停板就是做股票的人大概知道，就是股票涨到停，小名叫涨停板。我常常想，如果今天我们人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那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已经活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我想我们一定可以体会为什么我们除了身体上有残缺之外，更多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心灵里面真有快乐吗？讲不出来，也说不出来。2年前美国又是那个 Times 杂志，时代杂志，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写了一篇文章，你注意到他的题目叫什么？他说 Happiness 幸福快乐 is notNormal 不再是正常。如果今天你们有一点啊，这个不快乐，这是正常，这是正常。我奇怪，我现在回去看到我那些大学同学，地位也不低哦，有些有的当了副部级的干部，那么有一些呢，这个钱也赚了不少。我说你们快乐吗？哎，他们说陆家，我们的心情啊，现在用两个字告诉你。我说用一个英文字告诉你。我说什么字？他们说叫 blue。Blue， 我吓一跳。哎，我说你知道 Blue 的意思吗？他说 Blue， 我们听说这是小资情调，叫 Blue。我说错了 ，Blue 这个词啊，美国人称它不是光颜色蓝的哦，是指忧郁哦， 你要小心哦。哎，他这就对了，这就找到感觉了。我们下了班，工作压力很大，我们就到咖啡馆，在淡淡的灯光底下，我们喝一杯咖啡，哎呀，就让心情 blue 一下 blue 一下。结果他们告诉我，现在我们一片都是 blue， 全部都是浅蓝，然后变深蓝，一片泛蓝现在。所以大陆有相当广泛的泛蓝人士，马英九应该高兴。为什么我们今天人们落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我常常想，好像这个巴迪麦，一个没有名字的人，如果我们不认识、不接受我们生命的根源，与神断绝关系，你发现你与人一定出问题，你与大自然一定出问题，你与你自己也一定出问题。人如果与神没有 intimacy， 你怎么可能与人有 intimacy？ 神造人，称他为他的儿子，是表示神跟人之间希望有这种最亲密的关系。难怪上帝的呼唤到今天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创世纪三章九节，神呼唤那人说，亚当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亚当跟夏娃躲在树后面躲起来，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把神的标准当标准，他们自己要像神一样，结果不但做不成神，然后呢，主动与神断绝了这个关系，与生命的本源断了关系，与真善美断了关系。忽然间他们发现能做什么呢？心里面有的是恐惧，心里面有的是隔阂，心里面有的是躲藏，心里面有的不再是正大光明。夫妻二人之间产生了何等严重的问题，以后就是你的责任推给我，我的责任推给你，互相在对方的责任里面找到自己的借口，在自己的错误里面去找对方的责任。你发现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如果不认识、不接受我们生命的根源，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真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换句话说，整个时代、整个的社会今天处在一种叫做后现代，我不知道在下一个世代会变成什么样，也许叫做后后现代。无论你用多少的词来形容，有一个词是很准确的，叫做跟着感觉走。因为没有路了，就跟着感觉走吧。哎呀，感觉东、哦、大概是吧，走走走，看不对西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从个人到家庭，到社区，到族群，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你一定会发现我们陷入空前的毫无出路里面。我出来以前啊，加州各位都知道，我很难形容，有人说热火朝天，我说热火朝天那是比较正面的，你说火光冲天也可以，每天都可以看到，那烟雾弥漫也是，我们家离那个山也隔得太远了，但是一打开门，那个空气里都是那个烟灰，又干又热。但是更难受的是什么？多少人这一次是直接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了。以前觉得山火好像很远，哎呀，我们又不住在山上，也不住在山边，好像跟你毫无关系。这一次的 San Diego 有一个教会，我还常常去那边服侍的，他们教会一半以上的人全部 evacuate 撤离，单单圣地亚哥这个郡差不多将近有人统计要快要100万人，五六十万，现在说还不止这个数目，是被 evacuate 撤离。我们旁边有一个不错的山，有一个地区，其实也不太远，开车大概也不到一个小时，叫做 Malibu， 全美差不多是最好的区之一，多少好莱坞的大牌明星住在那里。 这两天看到的就是一片火光，你忽然间发现整个自然跟人的关系今天为什么到了这个程度呢？我想在东岸也是一样，有人统计过美国这几年奇怪，那个整个气温都完全变化，在加州今年整整比去年同时间温度高了4度，4摄氏度，不是华氏度。那我想东岸也是一样，你忽然间会发现整个气候，有人在北极测到那个那边的温度达到21摄氏度，那个是很难想象，全球应该是最寒冷的地方竟然可以测到21度。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对人类，我们到底看见自己什么？我们如果不从这里出发，不从这里开始，我们大概要想找路很难找到。为什么这个巴迪买，你看见他在那一群人当中最后他真找到那条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先了解了他自己。巴迪买他不管别人怎么讲，他对自己很清楚，他是谁，他旧的生命所有的特征其实今天在人类身上都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瞎眼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眼睛，你会说我看得见呢？现在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我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我刚刚提过，人的眼光，人的视力本来是应该有两种功能，我们除了看外部的世界，上帝也要看我们的内心的世界。我们几乎没有用眼睛去看内心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是什么？好像常常感觉黑暗。我那些同学坐下来一聊天啊，他们说现在中国大陆各处在读《论语》啊，因为鼓励啊，从中央到地方都鼓励《论语》，因为《论语》这个让人可以回到传统，回到孔老夫子，然后呢，家庭、婚姻啊，社会可以和谐。这跟党的政策是一致的，所以全民学人语。然后又出了一个叫于丹的，哇，北师大的这个有人把他叫做美女教授，啊，其实我看他也已经人过中年，不过无论如何没有关系，你加一个美女上去就吸引更多的眼球，啊，哇，所以那他就到处谈人语啊，从监狱里面一直谈到党代表大会，通通他都去演讲，啊，谈这个人语。那《论语》里面我们都记得孔老夫子讲的，大概别的很多话我们忘了，孔老夫子讲的有一句话我们都不会忘，他说我15就立志向学，然后我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我60耳顺，70呢从心所欲不逾矩，啊，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哎，我那些同学说，我说你们既然读《论语》心得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呢，我们是30难立，40迷惑，50听天由命啊。我说那个五，这怎么跟孔老夫子讲的都不一样了，啊？这个60耳背的，别人讲话我们都听不进去。70随心所欲就犯规矩，都破规矩，破坏规矩。我说你一个70从心所欲不逾矩，不超越规矩啊！你发现今天的人就是这样，他心灵里面好像感觉看不见，黑暗的，看不见。那你提到他是一个要饭的。要饭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好像充满饥渴。要饭的大概从来没说我要了，吃饱了，够了，哇，心满意足了，明天不再要了，不会。你看他第二天又坐在老地方，然后又在那里要饭。今天我们的情形是什么？我想对今天很大部分的这些所谓城里人，这些所谓白领，这些所谓中产阶级，这些所谓有一技之长的，大概他缺少的不是物质上的，更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说今天痛苦就在于选择太多，真痛苦。哎呀，连吃个饭那么多选择，一进把费店一看，哇，琳琅满目，都不知道选哪一种，100多种啊！最后出来每个人都愁眉苦脸。我说干嘛？他们因为吃了把胃痛，不吃把心痛，总得有个痛。 很多人就发誓不再吃 buffet 了，但是下次又不行了，哇，收到一个折扣券 coupon， 哇，这个一个新开张一家 buffet 店，那不去吃白不吃，好哇，几块钱跟吃麦当劳差不多，那我就去 buffet， 哇，最后吃完一个个时候回来，糟糕，我这个白减肥一个月了，我就全完了，全回来了。我们很多时候那种痛苦啊，你真是发现心里面的那种欲望没有止境。但是那种欲望是从哪里来的？常常是用圣经的话来形容，是你肉体的欲望，是你私人的欲望，是你情感的欲望，把它叫做私欲、肉欲和情欲。当人们陷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其实真正忘记了到底心灵里面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也没有答案。所以今天忧郁的情形，心理疾病的问题到一个程度，中国大陆干脆用一个词叫做精神感冒，一说这个人有忧郁，说哎呀忧郁太可怕了，你就称他有精神感冒就对了。因为就像感冒一样，感冒每个人都会得嘛，那精神感冒这现在太普遍了，差不多每个人都小感冒到最后严重的感冒，最后就变肺炎，那精神肺炎就这样啊，就往上增加就对了。所以你不要用忧郁这个词，因为忧郁太忧郁了，让人太郁闷。这些年我去了不少中国大陆的大学哈，问到那些大学生，他们都告诉我两个字，叫郁闷，好郁闷啊，好郁闷。台湾那个叫郁卒啊，也都差不多意思啊，就是很忧郁啊，说不出来。我们旧的生命黑暗当中，我们旧的生命，你发现渴了好像还渴，你永远没有饱足的时候。我们旧的生命是在路旁的生命，路旁的生命，有时候想起来，我想，就是自己都感觉，我们的生命能够放到阳光底下吗？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高尚光明吗？虽然我们都是这样的渴望，但是常常发现，有太多的角落是见不得人的。太多的角落是病态的、不健康，好像很低下的。在湖南那边，一个老师，模范教师，全省模范教师，结果被人揭露，原来里面有作假作弊。因为别人去参观，一看这个老师太会教学了，哇，无论别人问什么问题，他班上同学都可以举手回答。后来一不小心，他班上有个同学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他说你们没有来以前，老师老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待会问问题，你们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全部给我举手啊！反正外面的人也看不出来，哇，一看都举手。老师放心，我待会就叫那个举右手的回答，举左手的你尽管放心举手，不过你不要举错，你万一左手换成右手，那我叫你起来你就麻烦。所以只要记得你倒是左手右手搞清楚就可以了，举手全部要举，怪不得哦。那当然他班上每个人都会回答问题了。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到一个地步，我们为了利益，为了名声，为了能够赚到，不太在乎用什么手段，不太在乎有没有道德。所以这个大概应该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哈，中国在开十七大以前还有一次会叫做两会，就是人大跟政协开会。那么那个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代表，政协代表，他真的是，当然他也是为老百姓说话了，他就递了一个条子给我们的温家宝总理。他说：“总理啊，这是我从百姓那里收集来的，请你过目。”媒体报道说温总理拿了那个条子就默然不语。因为上面这老百姓是这样说的，老百姓说，总理啊，我们现在吃肉怕有激素，吃菜怕有毒素，饮料怕有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你说这温总理读到这个他怎么回答呢？真是他只能默然不语啊，这个啊，什么能吃心中没数。不过真的这些年如果你常去中国，大概你也会有这种感觉，渐渐发现，因为有许多的人根本不管道德，有许多人只要他赚钱，他管你，管你吃什么。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我们比别人更好吗？不是。你会很显然的 但我最近听到太多的人说，哎呀，哇，中国最近出了一个首富，哇，这个年轻轻26岁一个女孩子，而她的家产有160亿美金，哇，每个人讲的时候，其实你看心里面都在想，我为什么就不是那个人呢？如果我有一个像她那样的老爸该多好呢，对不对？我们好像常常其实差不多，我们心里想的也都太类似。当然我们有时候会对某些事情义愤填膺，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这个人这么没有出息，这个人这样这样。但是当我们自己想，我们如果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更好吗？旧的生命，无论在东方，无论在西方，无论是古代，无论是现代，大概我们共同可以承认，圣经里面有一些的结论。圣经说，人类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由不得他。圣经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阿摩斯书11章8节，神说，你们感觉饿，你们感觉渴，其实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上帝的话，不要神做主，不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王，我们就满了饥渴，我们就虽然在黑暗里，我们仍然努力挣扎自寻出路，我们就虽然知道自己个性也好，品格也好，人格也好，那种的卑微，那种的低下，愈发不能自拔。有个小朋友哈，小男生，他在上一年级，那么他下课的路上呢，经过一个文具店呢，他就看到有一支笔很漂亮，老板没注意，他把那个笔偷了，被老板一把抓住，老板就一把揪着他回到他爸爸家，你要教育你的孩子，这么小这么小就偷东西，你看还了得，现在偷笔，将来不知道偷什么了，好好教育他。哇，这个爸爸被他说的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很气啊，很失面子，所以那个老板一走，那个爸爸给儿子就一巴掌，你太没有出息了，丢你老爸的脸知道吗？还偷东西，还要去偷，我从单位给你带回那么多笔还不够你用，还要偷。哇，这爸爸就这样教育孩子，意思说，我给你拿那么多笔，你干嘛偷呢？问题的爸爸从单位拿笔，他有付钱吗？也没付，不一样吗？这种事情，各位，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有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把手指指向别人的时候，你看上帝的创造很奇妙，你一定注意到里面至少有3个手指是指的自己啊，一直提醒说，你别老看别人了，你看看3个手指是指你自己。这叫什么？我们自我旧的生命，用一句成语来讲叫什么？不可救药，不可救药。你可以读再多的书，你可以拿再多的学位，你可以上再大牌的学校，但是这些都不能够改变我这个旧人。所以难怪罗马书到了这里要发出一种感慨，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真是苦啊，这不是我要做的，我不想做，但是行出来偏偏是这样。你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人类能做什么？巴底买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他 cry out to the Lord， 呼唤基督，呼唤基督，这是圣经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 cry out， 中文把它翻作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cry out， 今天我们难道不需要 cry out 吗？今天我们难道不需要一位拯救者吗？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大自然，我们整个地球，我们难道就不需要 cry out 吗？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他认出了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term， 一个称呼，大卫的子孙。犹太人 绝对不敢随便用大卫的子孙，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称号。大卫的子孙，他们清楚知道什么叫大卫的子孙，就是指弥赛亚，就是我的拯救者。所以你发现这个巴迪麦真不得了，人家还以为他眼睛都看不见，你是一个废人，他心里的眼睛可亮了，他看见自己的光景，他心灵里面的眼睛看见这位耶稣非同一般。不但他自己宣称是从神那里来的，他的所作所为不但是他所行的，他所表现的，他生命里面所焕发的，如果不是神还能是谁？毫无过错，人从他身上查不出罪来，说的话那么智慧，绝对不是人的嘴能够说出来的。这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他要来救我们，他要来医治我们，他要来帮助我们，因为知道我们人没有出路。他认出那位大卫的子孙耶稣，这跟一般的人的了解完全不一样。当时在耶稣旁边那些人谈谈说说，哇，最多看耶稣能够行一些异能奇事，最多说哇，耶稣的道德高尚，他的师表可以为人师表。唯有巴迪麦看见，不是，他不是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从神那里来的，100%的神，但是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成为100%的人，但是却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就是神。他把神的真理，把天上的光，把天上的粮带来了。今天我们瞎眼的正需要光，今天我们饥饿的正需要粮，今天我们在路旁的正需要那条路。耶稣说，我都是，我就是天上的光，我就是天上的粮，我就是生命的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你来得着我，你来就近我，你来接受我，你来跟从我，你什么都得到。这位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耶稣呢？你从短短刚刚我们念的几段经文，当一个人真正用心灵去呼唤的时候，耶稣就停下脚步，那里说他就站住。耶稣永远是一位聆听的主。有时候我们会替耶稣着急，哇，全球这么多人向你祷告，你忙得过来吗？哎，我在这里祷告，你会不会听见呢？他是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更宝贵的，这位神不像我们过去传统里面想的，哇，高高坐在，你要把他金碧辉煌供奉起来，然后你要向他磕头焚香顶礼膜拜，然后他才这个施舍一点，勉强回答一点你的问题。不是，耶稣是向着我们而来，耶稣是停下脚步，耶稣是呼唤我们。耶稣说，叫过他来，请他过来。而且这位神是尊重我们的神，你看他尊重到一个什么程度。耶稣在这里问他一个问题， What can I do for you? 要我为你做什么？巴迪麦啊，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不要小看这句话。有人说，耶稣干嘛那么麻烦？耶稣自己做了就是了吗？你是主，他是一个谁啊？人都根本看不起他的，一个讨饭的，一个瞎眼的，一个路旁的，你问那么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尊重。而真正只有爱里面才有尊重，当人与人之间没有尊重的时候，谈不上爱。这句话我自己常觉得，我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一想到这个话，我以前在德国读书留学的时候，一个自费生，我真的是很辛苦，常常要去打工。那么我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餐馆里面做 waiter， 做这个跑堂。这句话是我们做跑堂一定要学的， 你如果在德国做跑堂，你用学德文；你在法国做跑堂，你用法文讲。就是你一看有客人进店了，你就跑过去说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我能为你做什么？换句话说，这句话是一个仆人，好像在对一个主人讲。耶稣当然他是主，但是耶稣这样说，他说我到地上来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于人。一个万王之王，一个万主之主，停下脚步聆听，呼唤我们，召唤我们，来吧孩子，你的伤我来替你缠裹，你的血我来替你包扎，来吧。他尊重我们到一个地步，他说巴迪买，我能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肯他也能。地上有许多人肯，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父母，也许是你的配偶，但是他不能，他没有这个能力。当你病入膏肓的时候，当你身心煎熬的时候，那些爱你的人在你旁边干着急，他肯但是他不能。世界上也有一些人，他能但是他不肯。有些人有权，有些人有势，有些人有医术，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资源，他能，但他会说你是谁呀？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呢？他能他不肯。但是耶稣呢，他能他也肯。耶稣说来吧，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耶稣说我十字架上的鞭伤就使你得医治，我的血就是为你流，这是我甘心情愿的，我肯我也能。这位就是大卫的子孙，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 Savior， 我们的拯救者。那个巴迪买心里的眼睛是亮的，他看见是这样的一位耶稣，所以怎么样，他就丢下衣服跑到耶稣跟前。哇，丢下衣服不简单，巴迪买有什么？这些衣服大概就是他全部的家产。人生里面我常常觉得最难丢得下的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加州这些天讨论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命令下来要你马上撤离，你需要拿什么？美国人的答案跟老中的答案不太一样。美国人说最需要的，我发现大部分美国人说第一就是拿照片，因为家里面这些照片几代的，哇，这个很宝贵啊，这个一定要带着。第二个要拿的就是他们叫做 Family Bible， 因为 Family Bible 是指家里面祖传的那本圣经，那有的传了好几代了，从老奶奶那里传的。很多美国人都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信仰状况怎么样，不过我看见他们把 Family Bible 列在必拿的东西里面。老中说好傻的，照片在照吗？这金银珠宝最重要啊，绿卡在哪里啊？找到啊，驾照这才重要呢，那银行存折在哪里呢？哇，这些天真的，我打电话去好几个朋友那里，都是在 San Diego 那边的，他们说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好像是神对我们心说的话。当你要走的时候，你拿什么走？你拿什么走？你最看重什么？忽然间发现这样也舍不得，那样也舍不得。哇，有个家庭就是这个电视台特别给他拍出来，警察本来给他们10分钟啊，哇，结果这个先生已经坐在车上，以为都拿来看，太太不见了。哇，这个太太满头大汗说我想起来我还有些首饰啊，翻箱倒柜找不到，一把被拉出来，你还找首饰呢？你这房子待会儿你命都没了。有六个人烧死，就是这样。发现其中有一些就走得太慢，你走得一慢，那个火一来，根本你想逃都来不及。巴迪买把衣服扔下来，耶稣你是生命。这个时候明白了，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后面怎么讲？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What's your benefit?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哇，我看见这个年头，这个时间，各位，如果你在加州，你一定会发现，就在一个大球场里面，就在一个那种的几个军用基地开放的里面，你发现从平民百姓到好莱坞的大款，通通都有，全部一律大火面前一律平等，都没有房子，全烧掉了，然后什么也都没有了，忽然间又归于一样，有的就是上帝给每个人的生命。那时候才真发现，你地上汲汲营营赚的、抓的、得的，你看中的名啊也好、地位也好、利益也好，忽然间。所以神要我们有一样什么东西最重要，夺不去的是我们的信心。真正夺不走的是我们的信心。不但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得救、因信得生、因信生活、因信将来见主耶稣。其实每一位朋友，我想说，你活着你需要信心。这个信心你放在谁身上？是放在那些无定的钱财上面吗？是放在你那个靠不太可靠的健康上面吗？是放在那些你不太靠得住的那个老板对你的承诺上面吗？是放在你自己认为不错的驾驶技术上面吗？因为我驾驶开了几十年，我都是 good driver。常常有人说，哎，奇怪，讲完这句话第二天就出车祸了，就撞车了。这后来说千万不要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太有信心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大概也很少有人说一辈子没有出过一次车祸，大大小小你记得大概总会有，对不对？你不撞别人，别人也会撞你。信心是我们真正需要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得着神，呼唤基督。第一个起点是用信心。上帝啊，我要你，我需要你的帮助。我的人生明天怎样我不知道，你掌管明天，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上帝总让我明白，生死之间，天地之间，我成为人到底意义何在，到底为什么而活，我到底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大卫的子孙，请你把答案给我。你敢这样祷告，神的答案已经在那里。神说，若有叩门的必给他开门，若凭着信心向他求的，祈求就必得着。信心里面认出他来。你说这个巴底买，他眼睛也看不见，他从哪里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是弥赛亚的。当然他只有信心，坚定的信心，向着神的信心带出他的祷告。这个祷告很简单，有人说祷告太难了吧，很复杂，到底怎么祷告的？巴底买他的祷告很简单，第一句祷告叫做，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上帝啊，我是个罪人，你赦免我，求你怜悯我，求你可怜我，神啊，圣洁的上帝，求你恩待我这个可怜的罪人。这是他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他说，拉波尼，就是老师啊，夫子啊，我要能看见。 I want to see， 我要能看见，也可以成为你的祷告。也许你会说，上帝在哪里？我眼睛看不见摸不着，我读圣经读来读去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门，我也读不懂到底什么意思。你可以这样祷告，神啊，帮助我看见，帮助我读明白，上帝帮助我认出你是基督，帮助我来经历。祷告就这么简单。当然你越祷告，你与神的关系越密切越亲近，你就越觉得他好像是你的良人，他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大事小事你都会跟他讲，喜怒哀乐你会都向他倾诉，都放在他的面前，祷告里面来呼唤他，呼唤代表他迫切的心。 而且巴迪买有一个恒心啊。那些人说不准他出生，你看那个圣经，他们不准他出生啊。人因为很奇怪，就是见不得别人好，通常的人都这样，一看别人好啊就不舒服。我记得我其实以前自己也有这种心思啊。我们考大学那年，哎呀，考上大学，心里刚刚高兴，没几天，同学跟我说他上了北大了。哦，忽然间我觉得我的喜乐就减少了，奇怪。按理来说他上北大，我应该高兴啊。哎呀，我就有点酸酸。再一个人说，哇，他上清华了，我发现我又更难受一点。哎，奇怪嘛，哎，本来还挺高兴的，哎，结果一听这个上北大，那个上清华，我就觉得这不太是滋味。那些人说不要出分，不要出声，但是圣经说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这是恒心。我们有时候追求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寻求追寻生命的意义，我们追寻信仰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们都已经有这个啊，你说成见也好，或者我们受的教育也好，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我们觉得没有神天经地义，本来就是唯物的，我看不见摸不着，好像一切进化的，我们把这些已经当作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真的吗？真的会是这样吗？所以当我们追寻信仰的时候，我们会有格外的那种的难处，好像背着很重的担子，这个时候格外需要我们耶稣的话说，如果你向神迫切直求，耶稣又用一个比喻，好像一个寡妇去到晚上去敲那个门，关那个门，一遍不开，两遍，两遍不开，三遍，最后那个官就起来给他开门，来把他要的东西给他。我们今天也需要这样恒心，因为这是关乎我们人生的大事，绝对比我们的学位、地位、房子、车子可以说更重要。因为那些今天其实我们都看见，当一把大火来的时候，你能得什么？每一张是惊慌失措的脸，每一双是忧郁的眼神，许多人紧紧抱着他们的孩子，他们说我们最安慰的就是看见孩子还活着，我们还活着，看到孩子晚上还可以呼吸。这两天真的，我们那边加州人的感觉就是，如果能够有一口自由的空气的呼吸，都觉得很宝贵。因为已经一出门就是那种啊，这个非常压抑的感觉。放心的交托他，旁边的那些人说放心吧，他叫你了。我想这句话没错，可惜那些人说这些话的人有时候忘记把自己摆进去。今天也有这个同样的话，有人说，哎呀，你的孩子去教会啊，太好了，你可以放心了，把孩子交给教会最放心。那请问他自己呢？很多做父母的都喜欢孩子去教会，大概就将来不会有大的错啊，让父母放心了。但是父母常常不问自己说，我要不要得救呢？我要不要去听一听呢？这个既然这个教导，既然这个信息能够改变我的孩子，难道我就不需要吗？放心的交托他，然后呢，一个真正认识了上帝的，他一定会做一件事，就是紧紧的来跟随他。所以这段圣经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后面我们本来想故事大概会这样，他就啊心安理得、兴高采烈说，现在我要工作了，现在我要去上班了，现在我要干活了，我不需要讨饭了，有没有人要聘我，要雇我？那你说他就在路上跟随了耶稣。跟耶稣有什么好处？从人的角度来看，当时其实没什么好处。跟耶稣，耶稣说天上的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跟着我干嘛？所以有个少年官啊，一想很现实啊，耶稣说你跟我吧，你要永生，你跟我。那个少年官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跟着你干嘛？我财产甚多。但是这个巴迪买不一样，一个真要生命的人，他知道除了耶稣没有路；一个真想看见的人，他也知道除了耶稣没有光明；一个真想得宝珠的，他也知道除却耶稣， 他没有办法真正得着帮助。但愿这位2000年前与巴迪马相遇在耶利哥城门口，今天我也深信他与你与我要相遇在这里。我常常想，我们的人生正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数日子。2007年我们数了300天，还剩65天，2个月零5天。你的一生能够数多少天日子呢？一生的年日，用圣经的话来说，若是强壮可到80，这话很有道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到现在还没有超过80，就算你能活100岁，你最多也就数36500天。我们都会做这个算术，一年365天，100年就是36500天。如果你活到80岁，你要扣掉7000天，换句话说，你只有28000天到29000天的日子。这个不到30000天的日子里面，你有一半时间你必须要做的吃饭睡觉，养活你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你要扣掉一半的时间，这一半时间你除了吃饭睡觉，你没有办法做太多别的事。你真正能够自己决定的数的日子是15000天。15000天，我们都知道，从一出生你不可能马上就自己知道了，有这个自我意识了，大概到10岁之前你都稀里糊涂就过来了，你又要扣掉3000多天的日子。人生真正能够数的日子其实不会超过12000天。这就是我们能数的日子。这么短暂的日子里面，各位，难道我们不需要问吗？谁能救我？谁能把意义给我？谁能让我心灵里面有真正的快乐？谁能让我不再残缺？谁能让我不再流泪，不再叹息？神说他愿意我们真正走出黑暗，喜见光明。好像当年的巴迪买，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吗？你不知道你的名字吗？神说，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孩子，我永远爱你，我要救你。当你认识我，跟从我，你就永远与我一同作王，你就有尊贵的名分和地位，你就与我一同活到永永远远，你就在地上能够真正荣耀我的名，为我做见证。巴不得你我把握人生不太多的日子，趁着有今日，让我们像那位巴迪买一样大声呼唤， Cry out, My Lord, 我的主， And my God, 我的神，求你怜悯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愿圣灵在你我的心里继续做感动的工作，正让我们知道人生何等短促。不但短促，其间所能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不过是饥饿，不过是干渴，不过是常心里面想要行善却行不出来，不过是常被各样的罪疚感所包围，不过是发现人在道德里面快速的崩解，不过是发现最亲密的关系人无法进入，不过是发现心头常常阴云密布，沉重无奈。谁能救我呢？这位主耶稣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他说，来吧孩子，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只要开口求，只要你向我求，只要你接受我是你的父，只要你接受我是你的救主，我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我能够把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愿意去认识这样的耶稣呢？如果你愿意这样去认识耶稣，向他呼唤，我深信他要把那份笃定，他要把那份确据，他要把那个属天的宝贝永远的生命给你。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可以把你的手轻轻的举一下，代表你心头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让耶稣走进你的生命。好，看到了，感谢主，可以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你愿意靠近耶稣？感谢主，看见了，好，举起来可以放下。好，感谢主。好，看到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我总说，我总想，2007年10月27号，神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晚上？为什么我们要坐下来思想这些关乎我们人生的问题？当圣灵与你相遇，当神呼唤你的时候，你愿意回应吗？你愿意回应吗？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让耶稣走进你的心灵里面，伴你同行？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一下，因为神鉴察，神看见，他要来与你同走这条道路。感谢主，看到了，感谢神。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包括我，让我们也再次一同在这位上帝面前，这位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已经是被他所认识的，我们已经是曾经走到他的跟前说，主啊，你救我，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今天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常想到我们自己仍然背着我们人生的重担，好像那几件破烂的衣服一样，我们不肯放手，我们仍然走我们自己的路。你愿意再次调整你的目光来跟从基督吗？你愿意再次像那位巴底买一样，就在路上跳起来，扔下衣服，他要跑去找耶稣，他就要去跟耶稣，因为他真正人生的希望在耶稣身上，不但是来生的，也是今世的。你愿意成为上帝荣耀的儿女，如今不再被世界所缠累，那些都要过去。我看见一把火来的时候，已经清楚告诉我们都要过去，有什么能留得下呢？唯有神所赐我们宝贵的生命，以及我们里面认识上帝的永远的生命。神救了我们，他要我们跟从他，直到与他面对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在神面前再次有这样的一个立志，要来跟随基督，唯独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在神面前再次来向他表示，好像当年的巴底买，谢谢你的救赎主耶稣，也求你的爱吸引我，让我的眼光不再偏离，救我直到见你面。阿爸父啊，谢谢你今天晚上看见你恩待我们。主啊，孩子的话何等有限，但是你无限量，你自己的话就印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主帮助我们，圣灵怎样感动那位巴底买，主你今天加倍感动我们。主为着刚刚举手的这几位朋友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如今他们凭着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你，他们就成为神家中的人。主啊，你的圣灵继续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恩待他们，祝福他们，也使用他们。主啊，今天你的儿女们，我们一同在你面前求你的怜悯。我们也要说，主啊，你可怜我吧，多少时候我仍然偏行己路，没有真正以主的心为心，常让圣灵你替我担忧。主啊，求你可怜我吧，调整我的目光，帮助我前面能够走得稳，能够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唯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永是我的目标，帮助我来跟随你。谢谢主，愿荣耀称颂都归给你，垂听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